硬化身的佛呢，那个硬化身徒呢，硬化硬徒呢，也叫方便化身徒，这是一种解释。另外啊，中间叫凡圣同济度，圣贤凡夫都有。我们这个地球虽然是不好，还真不错，还真有圣贤。你看佛在这出世，我们都知道济公活佛阿罗汉，除了他以外很多罗汉，罗汉弟子佛菩萨都很多，偷出偷没的，有的时候露出，有的时候没有的。凡圣同居啊，都是大家混杂大杂院，地狱恶鬼出生，睡坏林也在这里，天堂也在这里。凡圣同居度，方便有余度，方便有余度啊，道业没有达到最高峰，生死大事没完全解决，那两个生死就是分段生死解决了，这个在前面都讲过了，在第一段第二段时候一定讲过了，十二月和一月份就讲了两个生死啊，我们要处理一个生死，他处理了分段生死，又提的生死没有了，一段一段一份一份的，表示他有形象，有高低大小胖瘦，这叫分段。我们吃饭我们也是分段食，我们吃的东西一定有个物质，有个具体的事物，事实事实他就不要有个东西，新年一度就吃就饱了，鬼神出世一舔一碰就完，一闻的味道就好了。我们是分段食，狗出生也是方便有余呢，因为弟子佛阿罗汉没彻底，可是他究竟走了一段路，有个效果，挣了一个，他断了一个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没办到，因为四个迷惑他解决两个，那两个没解决，见惑死惑尘上惑无名惑，所以这个地方要由于生死道业没有处理完，还有剩余没有大尽全功，所以有生死他破了一个解决一个，那个没解决，迷惑四类破了两类，由于他工程没有整个完工。方便，方便是什么事儿呢？这个小孩啊，这个什么，要吃药，要治病。医生说了，不能吃奶，吃奶这个会贩毒。这就给个奶头嘴胶皮做的假的，给他吃，完就给他灌奶粉，灌牛奶，就哄他，骗他哦，妈妈给你吃，给你吃，这叫方便。方便有点歉疚。有一点不实，有一点哄骗。佛说这个小圣的经典呢，停止小儿小孩子哭哭啼啼的啼，止小儿啼，这个法门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叫你长大成人，不过能够止小儿啼，半夜小孩里面哭不好，给他暂时叫他停止啼声。他成就那个道业，在法华经叫化成叫旅馆，走在路上呢，佛好像用神头一变化出了个旅馆，哎，到家了，你看这小孩走不动，不爱走，赖下来坐在地下一边闹，我不走了，走不动，我家在哪里？你看前面的房子就是家，小孩一看精神振作就走了，走了住在那里头吃啊用啊洗澡，休息几天了，恢复体力了，告诉他还要走啊，这不是家，这是旅馆，那个旅馆就叫方便府。那种环境不是彻底的，不是究竟的，方便有余度，时报状元度，就是刚才讲的报身佛，那简直我们也没去过了，听他经典的描述，空中楼阁极乐世界一样，那个放光动地的那个世界也无所谓星不星球，要叫它大它可以无边无际，要变得小可以转到汗毛孔里去，这个变化无常，那个四宝庄严度，那个佛相貌也跟这个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不一样，跟那个环境去听法和释迦牟尼佛在四宝庄严度接触的都是菩萨，弟子佛阿罗汉没有资格去不了，在眼前也看不见，好像这空气在这里，微菌在这里，我们能看见，不是因为你看不见，我看不见就不相信，那你活该，世界上看不见的东西而且确实存在的很多很多的星球，难道说看不见的不存在吗？那别的星球有没有人类，人类为什么去不了？业力不同，你要随便制造一个 惶恐的恐惧就可以去，那业力就没有用了，业力把你限制住，你用什么彗星太空舱也好，人造卫星用什么也没有办法，用你业力所限，你还没到那就死在太空舱里去，一走多少一万年你能行吗？在太空的摩擦发液燃烧它会毁死，知道状元度。另外长激光精度，长激光有个记者证明它最真，表示无形无相，长就是不生不灭，无始无终，光是代表智慧，它是不是土木瓦斯，它零零零零不说不知不说不觉，那讲法很多，这个就是法身佛，佛的法身。我们呢也有长激光精度，我们假使要大彻大悟，要是正生果了，你不要妄信用事，不要拿现在你这能看能听，拿这个心当你的，当你自己，当你是真正的你。这个毁灭以后露出是真的了，那个真的妙明真心性净明体，到这个境界，身体就是你的心灵，心灵就是身体，有你身体没有形象，你所住的环境也没有形象。所以禅宗常讲进大地河山，也就是说大地总横横竖的大地总横无寸土，那是真正的土，那是没有环境的环境才是真环境，有你有你就有开始就有结束就有毁灭，有你就会不能够有，不能够你就要新陈代谢，就要永远在那变化，不能够保持停留不动，情况不变化办不到啊，不是说从那里走到你，你永远摆在这它也在动，什么动它在那变化，变化那就是动。那个画你摆在上，你摆个苹果，你摆到五半年以后一看完了没有了，你不是拿到别人它才毁灭，到那上在那个地方本身就毁灭。所以这长经观就动，最后一个净度，净度一个慧度，你几岁的岁讲的和睦，慧度就是肮脏，我们是慧度，极乐世界是净度，暴度你正得圣果所处的环境就是暴度。另外法性度，法性度就是你的法性，佛的法性身，我们的佛性就是法性身，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去就路还家，不是你往哪里走啊，当下不离寸地，你大彻大悟了，认识你真正的本来面目，认识肉体以外的你了，不是这个心灵，那个可那个心灵可大叫整个宇宙了，那个情况就叫法性度。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呀成果了正果了，那是出发，就坐在菩提树下二十一天不动，二十一天不动，实际在那讲经，不是用那个肉体讲，用他法性身讲，旁边听经的处地以上的菩萨这个甚证一份一份的证明的证份证法身，他不能够说是圆满的，好像整个的像佛，好像那个院长，这那个十五的院长，不是那样的，他是溃欠，不是整个的圆满，没到十五，他不是整个的满圆，不是满月。第二一点就是隔沙望月，隔着纱窗，隔着蚊帐，才往后棒帐，隔着那个看月亮跟外边一样，可是呢中间月亮和我们眼睛之间还有个纱，还不是个真相，我们就是不是隔沙望月，十五的月亮也不是真面目，还气蒸发在太空，虽然没有云雾，还有稀稀薄薄的潮湿的气阻碍我们，在月亮和我们之间是个障碍，我们就因为我看你很清楚，实际你还是不清楚，没有办法，你要靠近了更不清楚，地球很近，地球多大多远你更看不清楚，远了远了还看不见，近的也不行，远了也不行，不正道没有办法。现在呢庄严净度，庄严哪个度？哪庄严是两种庄严，色相庄严，第二个法性庄严。摄像庄严这里头刷说尤其美化一下子床饭一摆，这就叫摄像庄严。法性庄严是要清理你的信念，要把你的心搞清净，别颠颠倒倒，搞扩大海阔天空，很圣洁，很有智慧，聪明绝顶，道德也要这个登峰造极， 你那个成天锻炼你这个心灵，往这么一个方向去走，提升向上提升，你那就是做这个功夫就叫庄严净土。心即之土就是环境，环境最高的环境，要不然大家都知道因缘说什么都是假的，如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过是个幻觉。可是我们碰的墙也硬啊，就拿个石头扎脑袋还流血，因为多生都有劫的子遭缠缠中，没有办法，碰着你就得流血，实际也是假流血，空碰碰空，血也空，石头也空，头也空。现在我们空不了，用纸造性不能打过，没有办法，你就这样在这上就碰了。庄严净土，大家看那儿，这边来说呢，最起码这个方面有一度必知佛阿拉汉不度众生的，他说句难听的话，不但为众生着想，只有菩萨他要做庄严的。金刚经第一段那个第二段就讲了，要达到度众生，度到最高的无余涅槃而涅度子，无余涅槃而涅度子就是常寂光净土，要庄严这个环境，不是叫你美化，叫你清凉。所以这段经上讲生清净心，怎么生清净心？生清净心也要运作，也不能死亡，死亡也要活动，总在那活动，怎么活动？无助生心，生心无助。现在这个题目庄严净土啊，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结束。另外的话呢，请大家看看这个经文，这个另外的目的，佛为什么要说这个道理，就是啊，这个环境，一些环境色相庄严是一个假象，也是有为法，用有为法而要展现出来，烘托出来，好像画画似的，有个月亮，古人画画画个圈，现在不烘托，室外给它抹上云蓝色，中间留块圆圆的白的，这就是月亮，要烘托出来那个月亮，用这段文章烘托出来无为法。现在请大家向正文看，佛告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说，于法有说得否？佛也是准，如来在燃灯佛说，于法是无说得。按理说前面要能明白的，这就用得着了。如来有法得，阿座上不上地佛？否，佛也是准，如来于这一切中无说得。这个呢，我们还讲佛又告诉须菩提了，须菩提啊，你在你的想法怎么样？我问你，如来就是佛自己说他自己了，我往昔过去多少劫以前呢，有个燃灯佛出世，我在那个地方他给我授记了，说你未来仙劫之中你是四位的第四位出现的佛，你的佛号到的时候会是叫做释迦牟尼，你那个地方环境呢叫娑婆世界，叫南阎浮提，他给我授记呢，那个佛在阎罗佛的既然受记了，好像传法是不是也给他个什么东西，这个前面本来这样讲完了，须菩提就答复佛也是准，他说不是这个样子，师父啊，如来佛陀你老人家在阎罗古佛那个面前对于这个所谓道业这个佛法奥座沙不沙地方菩提道佛果，老师讲是无所得，没有什么你会接受，没有东西可以接受。达摩大师到中国来传法，传第二祖慧可大师，深广慧可，断臂求法，本来也试探那个梁武帝，梁武帝供佛斋僧护持三宝很了不起，可是他就知道色相庄严佛教，而不对待法性庄严没能够理解，他不能够回归自性，一切佛法讲到最后边都要引归自性，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啊，咱们大师一看因缘不成熟，只好过了长江，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实际有个牛耳山，就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在那就在那个山洞里边一坐就九年，每天有人给他送饭，因为他过去未来都知道得到嘛，有人说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嘛，实现了，他本身是观世音菩萨， 他知道时间不到，等也没有用，到处找他也来不了，因缘不到，业力阻碍，到面前也不能开悟，他说不定还不理我，他就这么个想法，干脆我就等他九年，九年以后才来。来了以后呢，我也讲过这个故事，据说是他为了求法，以表示他的诚心，拿这个戒刀把这膀子砍掉，这都讲过了。咱们大师大吃一惊，你看这个也很诚恳，换句话说不付出代价，如来心法也不能随便就得到，得来不易，所以我们今天修禅要感激他，主使牺牲舍头目脑髓，才能够把如来心法得到，完了传来传去传给我们，我们还迷迷糊糊的，大师讲完了养好了嗓子，大家集合找人讲开始，他也就坐到群众里头了，咱们大师就把他喊出来，然后这僧光弟子在到前面来了，合掌惭愧，说你听说你千山万水到这里来，又牺牲一个膀子，你究竟所谓何来？他说师父，我为向你来就求法来，有心里有迷闷，多少年来我就打不开的扣子，遇到很多高僧没给我解决，那你有什么问题你提出来，大家都赞成。这个师父，我们佛教讲修行要心里很稳定，要安心的，我们这个心成天无时间来，就是每一天刹那刹那生命妄动，东西南北啊，一天到晚苦乐悲欢，所以我要请老和尚为我安心。我们就讲你念佛一心不乱的就安心了，你咋这么安心呢？讲了一大堆没有用，人家就问了，将心来未如啊，三点水加个女生，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心。他不但没给他安，他还来这么一下，他马上就要想了，很多人在那看着，上千人一想，我把心拿给他，脑子那个时候还不懂这脑子呢，就知道这个心脏还脑拿这个东西，这也不是这个右传心，这块右没有用，不是这个东西，我也死了，他给我他给我安心，安什么心？给我安也安不进去了，那时候也不能缝，也没有外科医生，安进去也没有用，绝不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他研不研究楞严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楞严经在唐朝才到中国来，那时候还没来。房永退休的宰相，他遇见格拉密去了才翻译的，那时候还没有楞严经，要楞严经这就好了，七处征信啊，在哪里在哪制造，向心里向身上找，他那时候搞不清，叫他这么一笔一万很急，好，大约也几十年的功夫也教育相当高，一想外边也不是里边是，找不到这个信，他马上答复寻寻觅觅的觅，师父，我密信了不可得呀，我找信找不到啊，他就这么把这个词一转，未如安信见，我给你安心安好了，他马上就明白了，我在这喊我也没明白，也没明白了，你们心在哪里呢？也安不了，成天的丈夫啊，孩子啊，小小下不下雨，台风哪能窗户关没关，在这就听了经，台风啊噼啦啪一来，马上哎呀糟糕，我衣服还没拿走，我生完了，没有办法安心啊，刹那之间都不能停啊，所以佛一教教讲，佛一教教经讲，心像猿猴一样，这个这就传什么，这就是传法，实际就是传心，这才叫真正的传法。我们现在给那么一个好像一个字画，把我名字写进去给我，我那叫什么，他也什么不懂啊，我也糊涂，他也迷糊，反正所以现在等当然了，他要是看起我了，这么一讲找别人一沟通，我愿意，我也得上，我是临济派天台宗第四十几代主事，我为了要名，他为了要利，他为了要不是拥兵自重，用途自重，某某人是我法子，我得供养几十万，我是没有办法，我有那个钱呢，多印点书，所以说这个叫传法嘛。这有所得呢，刚才讲了未如安心净，那个二主得到什么了？他给他心里给他开刀撞进去吗？把牛心狗心给他撞去，那糟了，是不像，什么也没得着，什么没得着了，他可真得着了，他明白了，那个明白知道心是什么情况，那就是他说得的，无说得才有说得，有说得就无说得。等一等，告诉大家富大师还有一首诗，就谈这个得不得的问题。那个续不提一听啊，答复的很好，佛一听答复很好，又 紧跟着又问他须菩提，欲云何？你的心里有什么想法？菩萨庄严佛度否？菩萨是不是要庄严佛度？双关语，色相庄严，法性庄严，都含藏在里头。他就是往法性上，要说往色相庄严也能讲得通，往心理上来这庄严也能够更能通。他马上就答复了，佛也是尊，师父，菩萨并没有庄严佛度。何以故呢？为什么弟子我要这么说呢？因为庄严佛度者既非庄严，不过是四名庄严而已，就这么答复。这个要谈到这里头了，那个别的注解的那个讲义上，金刚经讲义就已经讲了。这个无留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现在管我懂不懂，囫囵吞枣算了，不是这个不求甚解，明白就完了，不要再摸迷糊，不要在那转牛犄角，不求甚解，不是那个陶渊明什么也不懂啊，我懂了，懂了也不懂，不懂也懂，反正那个并不是不求甚解，要那个样，陶渊明也考不上那个什么功名了，也当不了这个现代爷。那个《金刚经》讲什么都讲，不要要破这个形象，那我还不是什么那和尚的玩意，还是要佩服，至少有形有相，着相的不死，还能够维持个阴身，不堕落三恶道，有接触佛教的机会。第二点，这个凡夫的福德不赔，相貌也好不了，将来也不容易得到阴身，得有福慧两种才能得阴身的，少了一个也办不到。第三个，你也不会保证应诺，你也成不了菩萨，成菩萨的时候也是穿的很朴素的菩萨，那菩萨为什么那个都像个女人是欠人六度万行，利乐众生，利乐有情，所以他的福报大，还保住璎珞化。你看弟子佛阿罗汉，你看那个灰头土脸的，老要记账的样子，你看都是一个破袈裟，没有什么带什么东西，因为他没佩服。所以说不要因为讲到金刚经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法性，而特别要破此色相庄严，而就不布施不护持三宝，那就说了，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我特为把这个写下来了，这是别的书上有，我怕了我忘掉，怕大家落空，落这个空也不对，早有固然是不对，落空也不对，所以偶一大师为了金刚经大家说空，怕大家搞错，写一本书叫做金刚经破空论。实际你看空假中不是纯空，空假中又合到一起的，这个有啊，这个班长可以看一看。一门着重在色相庄严，而不知道像离相引归导引到离性的出来物，那叫执是非离，都不可以，都不能成佛。哎，福慧双修，智德这个两种都要运作起来。现在呢，再解释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第一个。如来喜来燃灯佛说，燃灯佛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怎么讲，为什么叫燃灯佛，他跟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关系，扯上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给他受记，这个也讲那个故事了。另外他在什么时候跟释迦牟尼佛碰见了，上个礼拜因为要下课了，我不能够写出来，这回呢我把它写出来。每个佛都要修行三大圣期间才成功，释迦牟尼佛也是第一个因之初的初，第一个初，第一阿僧祇劫，第二阿僧祇劫，第三阿僧祇劫。阿僧祇是无量数，劫怎么讲啊？时间的时，电视节目什么什么时段，什么什么时当，木字旁加应当当，段落的段，时间的时。我们这个劫，中华民国话。他的印度话不叫劫，叫劫波，一个波浪波，中国人把它去掉了，叫佛，佛陀也，我们硬说是佛，佛陀实际叫佛陀也，那那个印度去掉了，他叫劫波，翻译中国话叫十分，分数的分应该念分，一分一分，一秒一秒一秒的分，啊，一分一分一分，一段一段的时间分段落，叫十分。他三大阿僧祇，阿僧祇怎么讲无量数，三个无量数的劫。你也是佛，我也是佛，他也是佛，我们三个都是佛， 都需要三个阿僧祇劫。拿他的立场讲，没有多少，大家一样。拿凡夫要是硬给他照数字算，一定不会一样。我这三个阿僧祇劫，比方说十年到班长呢，他八年也是三大的。到这位法师呢，说不定他十五年也是三大的。他不在乎，不会计较，也不在乎这个我们凡夫境界的时间的长短。在佛的立场，没有什么叫长，没有什么叫短。中国那个三山那个土地庙，不是土地庙，胡先生写的，洞中放弃世上几千年。你看《桃花源记》，你看呢《黄粱一梦》，那就很怪，做一个梦，过了一生当官了，后来就被人抓到了，还要杀头了，一下子醒了，一看那黄粱饭那个糯米饭还没煮好，他已经过了60岁了，就老了，在这梦中。他假如不醒的话呢，那还不是跟我们活着这个60年还不是一样，时间没有长短。大正藏有一个涅槃部，涅槃部法华经是一本半，那半本的另外那半本就是涅槃经，涅槃经在阿含经里有6-7个，这个是真正的大摩诃般涅槃经，叫大涅槃经。别的涅槃经都很短，像弥陀经、金刚经那么长，普门品那么长，拿一粒阳光看释迦牟尼佛，说句侮辱的话，死亡看他涅槃，他不是死亡，我们死了再生，生了再死，他是这个工作完成了，不能放弃，把这个衣服工作服放弃了，肉体就是工作服，他到那个不生不死的那个环境去了，跟我们不一样。这个不讲了，释迦牟尼佛要涅槃了，往这一招，俱是罗果，一招说罗双数，两个数，也就是说四个数的，那数也代表什么意义？讲佛一定戒性就要讲这个问题了，这里不必讲。在这时候，这婆罗门就来了很多人，来了很多人，一看释迦牟尼佛呀，婆罗门很红，国王大臣都信仰，因为有佛出世的到处一游化。好了，人家看不起婆罗门了，佛就这个势力就壮大起来了。婆罗门呢，搞得灰头土脸的，一口气黑了。婆罗门发个愿，将来佛涅槃以后，这个主因不在了，我们会对付你，会毁灭你佛教。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要涅槃了，婆罗门都消息都知道了，有的这就很多婆罗门都来了，有的一看曲坛，他姓曲坛，不恭敬，他不能叫释迦牟尼佛。这个家伙，他活着，他这个说法49年呢，把我们搞得好惨。这信徒都跑到佛教去了。这回他要死了，平常常常我们都辩论不过他。这回他倒了那个闹病，他恐怕有气无力的，头脑又昏沉了。我去给他辩论，我叫他失败，好叫婆罗门有面子，好像报这一箭之仇。有的人一看，我们师父控制我们，不要跟释迦牟尼佛接触，什么意思？我倒要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再不去看他要死了，他就去。有的婆罗门呢，哎呀，我在婆罗门教修了几十年，一辈子也老大了，我有几个问题始终没有人能够给我解释解答。听说释迦牟尼佛是圣中之圣，天中之天，一切之人，是不是他比我们这个婆罗门这个教主强呢？再不问没有机会了，我去问。有一个独子就很不错，就是拿这个心里去的。最后供养他的存陀，最后跟他问法的就是这个婆罗门，这个拿着好心去，可是和尚们呢、比丘们都挡着他，不愿婆罗门来，两个释迦牟尼佛涅槃来打搅他闹事。佛虽然在岛子心里很明白，一切都知道，就知道外边好像运动会的啊，我要好多人在外边呢，场子外边有个婆罗门来了，一个好心要问问题，就告诉阿难，你不要阻挡他，让他来，他就来了。他说我呀，这婆罗门，我有几个问题呀、好像人生哲学了，什么宇宙论了，什么知识论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那个教里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想请教你，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他就把这个问题一讲，所以就给他解释。哦，一听很对，马上法喜充满，欢喜有药，就不管他叫屈他的，就是世尊也喊他世尊，佛从头到尾都喊叫仁者贤者，这佛都是非常的客气谦虚，他们婆罗门就过来，曲坛小曲坛讲一讲，啊，越来越服气，越服气就跪下了。那个世尊呢、我看到 我希望你老人家能收我做徒弟。我这一生自悟到今天，你老人家马上要离我们而去了，再没有机会，你老人家能不能慈悲接纳我？佛那个人是很慈悲的，佛就讲可以，那就好了，你就做我最后一个徒弟吧。他就马上就收他，收了那怎么办呢？告诉他你赶快去修去吧。他就走了，走了半个月，到了半个月一修成了阿罗汉了。释迦牟尼佛讲涅槃经一昼夜就在这个地方24个小时，他住了半个月，修成功正阿罗汉回来了。回来释迦牟尼佛还没涅槃，还在那一昼夜。这个问题就是华严经的道理，一众可以藏躲，躲可以含纳矣，小众大众可以现小状。好比说这么大个碗摆了这么一个丸子可以，要这么大一个葫芦把这个房子摆进去摆不进去，可是在华严境界有道理，它也可以摆，大也不大，小也不小，一也不少，无量也不多。这个道理呢，我有一篇文章，我的那个三元生文集，我有写这个文章发表，没有人推翻，好像大家看见谈起来，因为我说的对。他就半个月这就回来了，回来了就告诉阿难，我不进去了，不打搅师父，你告诉他我大事已办，发生一例，生死已了，不受后有，这个意思就是我成了罗汉。完了他赶快报告佛，佛就告诉他这个人正阿罗汉，他会有舍利，你要其他供养给他办他的后事。我讲这个就是在都是三大阿舍提劫，每个佛不一样，我的修的很长也不长，很短暂的时间修成功了也不短。这个道理呢，各位参，除非自己是参，没有办法。不过看大涅槃的疏解了，华严经的解释了，可以懂。严正佛，严正佛呀，在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到第二个阿僧祇劫，这个严德佛出事了，释迦牟尼佛碰见了，怎么碰见了？天天讲了，我现在解这个给这个讲经的人呢，不讲也好，可是有的大这个讲了呢，我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讲，究竟这里有多少时间，你就看看出来多少佛，就知道这里经过多少这个时间。这我们现在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看好多释迦牟尼佛，在这尊释迦牟尼佛以前很多。第一位释迦牟尼佛，我们称他为古释迦牟尼佛，到宝髻佛到那个佛中间，这是一个阿僧祇劫。在这一个阿僧祇劫中间，历经了出现了多少呢？75000佛。从宝髻佛再开始到严等佛，在这个中间有76000佛。在严等佛到圣观佛有77000佛，就在这严等佛这个位置，释迦牟尼佛就是出现了，遇见严等佛了，严等佛给他受记了。我前面讲那个故事，趴到地下叫佛从他身上走，把头发都散开，把那个水呀泥巴给他盖起来，衣服啊整个的身体连头发，因为他是婆罗门呢，他留这个长头发，都把那个泥巴给盖起来，叫佛从他身上走，不让佛把脚弄脏，就这么样的尊重，功德很大。佛过去以后走过去了，一回头，仁者，请你起来。我告诉你，你将来未来接种会成佛，成佛的时节叫什么？成佛的地点叫什么？成佛的时节叫贤劫，贤劫有1000佛出世，你是第四位，你那个环境。叫南阎娑婆世界里的南阎浮提，你的寿命80岁，这不是讲得很清楚。不过你们世界的众生难挑难服，很不好对付，你自己要多多忍耐，孝待他。完了，你看看，成佛多难，经过这么多的佛加起来，75000+72000+144000亿。15万亿，2+5+7=22000000佛，经过这么点的年头，释迦牟尼佛才成佛。这还是菩萨道，行菩萨道以前呢，那就不得了。每个佛中间又是多少呢？56亿7000万年。释迦牟尼佛到弥勒菩萨，弥勒佛将来下生，中间经过56亿7000万年，你看看成佛多难。所以很多人一听呢就怕了，就不敢修行了。可是呢， 我还告诉我不能怕，你怕就在这停住，你永远在这千无量无数的劫，你在那轮回六道，上天堂下地狱，哭哭啼啼，疯疯癫癫，遇到点高兴就笑了，疯子；遇到点问题挫折，马上就哭了，疯子。你说这是神经病了，所以说更可怜，你还不如挣扎起来。经过这么些佛，经过这么些年头，你们去算吧，两佛中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这么多少万的佛，这不用。所以说，拜佛能够征服。说正常在这个中间他要舍头目脑水流血，不像我们拿个钱舍不得，请您吃顿饭，你说哎，今天我还不吃饭，你看我这五百块钱不能花，请您坐车，两亿一坐车，表面啊我给吧，你给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实讲那嘴一套去了，你还想生活呀，阿弥陀佛呀，很不容易啊。另外呢，应该讲什么呢，如来在西等原在圆等佛说，没有法德科德，没有什么法呢，阿多上不上的法，他给他受记做佛，做佛成道，成道的法就是菩提的法，菩提法就是阿多上不上的法，无上至高无上的正觉正等。怎么叫正觉呢，因为有外道有偏觉，学邪教他错误的觉悟，错误的体会，错误的发现，拿错的当对的。无上，世界上没有他最高的，没有他的觉悟的道理最正确最高深，菩萨也比不了无上。正等正觉正等啊，换句话是超过弟子佛阿罗汉，当然了弟子佛阿罗汉也不是正觉，偏空之理，不跟外道比他还是正觉。这个为什么说他无法可得呢，大家好好听，这不能写一门学写不完。有法得阿罗汉阿多上不上不提宝，那个时候已经解释了，现在再解释。第一个要知道我们的要得法得什么，你见到不是刚眼睛看，刚心里头碰出来接触上了，悟了你自己的真心了，悟了你的自信了，你不要因为有两个心拿这个心的看见我那个心的，那糟糕了，也不是拿现在你听听我讲话这个心妄心，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引他睡觉了做梦迷糊了就像打火了一样，那个真心他自己醒悟了，他自己赫然大悟了，不是你现在这个感受，这叫实。楞严经注解常常讲以实来修行，明朝镇鉴交广大师楞严经书书抄的书就说了，说什么以实来修行，好像煮沙子，佛也讲了煮沙子要把它煮成饭办不到，因为沙子不是米永远成不了饭，所以说以实来修道永远成不了佛，因为实是生灭的，要以自来修，自是不生灭性，所以啊自性得自悟，那个六祖坛经讲自迷了得自度，迷失失度，悟师还要度，不是完事儿。迷失悟师自度，那半夜三更就跑了，那个悟主红云大师就送他到有个小船，你赶快上船，赶快走，我袈裟和钵给你了，你是主师，叫别人明天天亮都知道，都想谁抢到手，我有证物，你看我是主师，咱没改悟，他也这个样，古来也是一样，现在更是沽名钓誉啊。他跑了，那个老和尚就要给他摇桨过岸，说不，我自己摇。但是这是什么道理？换句话，你有什么？他说：“迷失失度，失度；悟失要自度。换句话，大师未明，不上考比；大师已明，我自己还要修。所以，见的活是悟断，是活要修断，得有功夫。悟了以后没有功夫，是活断不了，还是分断生死也解决不了。所以，自行自悟，自迷自度啊！迷失啊，也没有丢；悟的时候，我得了也没有得。”所以啊圆等佛那时候啊指点那个谁给他受记说他会成佛，得法了，得法什么，他没得的时候那个就在他的自己的自性之中，得的时候也不是增加的东西，所以说悟失无得，迷失无失，也没有东西丢了，如梦中人梦见失宝，宝贝掉了丢了找不到了，或者自己叫你傻了，我还梦见过叫你傻了， 完了我一行我还好好的开膛破肚了，脑袋给我砍下去了，我心里怪，那我怎么还活着，我就醒了，醒了一看肚子也没破，很完整。从梦中醒来以后才知道未死，梦的时候也没死，醒的时候也没有得。所以说如来释迦牟尼佛在阎顶佛前虽然指点他，给他说破了，他明白了也没得，他没指点的时候他没悟，他也没丢失。这是一个楞严经里讲了卷四，那个题目叫做开示，开门的开，释迦牟尼佛的释，妄虚妄不是个妄，因果的因，叫开示妄因。那一段讲了，讲什么？有个地名叫失罗发生，失罗发生呢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名字怪名字，他有这么一个人叫阎耶达多。这个人呢也是个富贵的长者，有一天做梦啊，有一天睡觉，这个阎耶达多呀一下就起来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起来了，到洗脸就看那个大镜子一看，哦，他又在小伙长得很漂亮，哦，这人怎么漂亮，五官端正，好好，哎，我的脑袋哪去了？因为他脑袋这早上一起来反应了，当时就转不过来。有的是我们这个一出门，明哪是南北都很清楚。有时候怀念哪哪南北，我这技能就不好。拿这个命相小，拿着风水家的这个相符上讲，没有财，你哪个都是住下去，总是转向，这个地方对你不利，对你没有财。当然了，五行金木水火土，你是什么命，你应该住在东西南北哪个方，这个也不能不信。有的时候还真有点怪。这个一看，哎呀，我脑袋没有，我就找，就到处跑。哦，走到马路上，朋友朋友，你干什么？我找脑袋，看着这边，你脑袋不是在这啊？何人在这？这是楞严经佛拿这个比方，他到处找脑袋的时候还在这里没有地方，忽然间知道在这里也没有，也无所得。所以说，如来在阎等佛说得法了，也是这种情况。你说他得了吗？没得。这是一个解释。另外呢，又有一个解释：依离明主。有一个人呢，有一个无价之宝，摩尼宝珠很值钱，怕人家偷，怕人家抢，怕人家看，就摆到这个棉衣服塞到这里边，摆到棉花里头。有一天喝醉酒，哎呀，我这个宝珠怎么没有了？忘记在棉花里头了。忽然间摩尼宝珠找不到，又不是丢了，找着宝啊，这么找。他太太说：“你不是摆到那个棉花，摆的衣服一摸还在这里。”原来他醉的时候到处找无所思，现在又摸着了又无所得，这又是个解释。现在他扣了本题，如来呀，这释迦牟尼佛在阎顶佛的时候，他所得的所悟的就是悟了，悟什么？悟生法眼。悟生法眼什么？拿文言文解释，经论上解释，不见有少法生，不见有少法灭。所以说实无所得，故名无生法眼，也就是所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也就是禅缘主全集序文上讲的彻法敌缘无动无坏。什么叫彻法？法字就是宇宙万事万物，宇宙万有敌缘，它的来源之处，它的根本形象，根本的品质叫敌缘。好像那个派米尔高原所有的江河从哪里来的？溯源，求根本，探讨，换句话说是本体吧。可是最近我看杂志有人写的，说的真胆子大，真对。他说佛教老师讲，不是要研究本体的，研究现象界的哲学，很对，意境的味道。要说有个本体，就有个不坏的，有生命，就有个事物。违背佛教最高的道理，说得很好，在普天杂志是不敢的，我大吃一惊，没有人敢说这话，都要说这本体怎么讲，现象怎么讲，都这么讲，本体是不生不灭，那现象是生生灭灭。当然有的宗派也是这么讲，可是这么讲也方便，也好叫你懂，也好讲，你连这个也不讲也没法办。所以法界缘起，不生不灭的东西就在生生灭灭那个东西里头了，生生灭灭的东西就是不生灭灭。从相上看，生生灭灭千奇百怪，差别相；从它原质上看，物质的质啊，不是那个原子弹那个原子；从它本来面目上看，它不是差别相，平等相，大家一样，一味，口味的味，它呀，无所谓生灭不生灭，生灭之中 他也从来也没生灭过，虽然不是没生灭，他随缘，他可就变了。虽然变了，本质还不变，虽然他不变，可是虽然他不变，他可能随缘。这还是要回来讲，啊，无动无坏，没有变化，没有毁灭。还是这句话，用泥巴做一个佛像，做狗、做猫、做人、做什么都可以，摆这里头。大家都知道它是土，都把它打碎了，重新做。现在做香炉，做什么？做那个什么食物，原来是活物。那也原来做那一批啊东西都是毁灭了，死了，变化了。这回重新做了，又现了别的形象了，变什么了？变个佛像，变个瓶子，变个狗啊，这个变个被子，变个灯，搞泥巴做。这叫随缘，随缘就是形象不同了，千差万别，那叫差别相。可是你看看它的原料都是泥巴，泥巴是平等相，没有差别。这个狗也是泥巴，这个帽也是，这个灯也是，都是泥巴做的，它不变，永远不变。外相上怎么样给它变化，在本质上毫没有差异，无动，没有变化，无坏，也毁灭不了它。毛狗可以砸碎了，土你可碎不了，那摆到哪里它还是土。所以说，既然这个样子，这叫什么呢？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既然是从来都不生，没有出现过，没有毁灭过，你还有什么叫得？有什么叫失？没有办法得，没有办法失。你说得的，我抓的狗，你还是那个图。哦，我是那我你抓狗，我这么抓个猫，抓个老鼠，我犯不上。你抓猫，你会吃我，你也没吃亏。猫狗它的好像数小的值，它的内容。反正都是土，好像一块黄金，给班长了一两黄金，做个黄金狗，给杨玉居士也给一块一两。